听众，目前正在闹得沸沸扬扬的中美贸易战的开打不开打，令中国头痛的问题开始了。中国对贸易逆差的问题做出很大的让步，为了满足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胃口，那么也传说中国可能是用预付款的方法，前两年先认购大批的美国能源。但是问题是，中国对能源需求放缓可能已经达到了顶峰，要大量增加进口美国能源，必定会减少从其他国家进口的数字。那么中美贸易战还未打响就鸣金收兵，本节目请台湾新新闻杂志副社长陈东豪先生来为大家谈这个中美贸易战打得了打不了。东豪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东豪，这次这个中美贸易战恐怕影响这个全球整个这个战略布局，您看这个情形到底是打还是不打？
边打边谈，打打停停，这个大概是目前特朗普政府的一个特色，因为中美双方已经经过两三次的一个会谈了，目前初步知道是说，美方要求中方要在两年内增加2000亿美金的采购，那这个2000亿采购，如果要以达到这个数字的话，因为中国去年从美国进口的这个贸易大概是1300亿美金哈，那你要多2000亿哈，那你要增加哪些项目？其中最容易的是能源，尤其是这个天然气的这个部分，有页岩的部分，但是这个东西会涉及到一个中国自己能源布局的问题哈，就是过去中国基于它的国家安全考虑，所以它第一个强化的事情就在2013年的时候啊，看俄罗斯签订了一个长期能源的供应合约，这个合约从2013年开始，25年之内，中国要向俄罗斯买4600万吨的石油。这个4600万吨的石油呢，大约是2700亿美金。同时呢，还有每年38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这个合约价值大概是4000亿美金。那一个2700亿，一个4000亿美金，加起来就已经是6700亿美金。如果中国为了要化解特朗普政府的这个贸易战而要扩大采购的话，他第一个选择最容易达成的是能源，可是能源的饼就这么多，中国一年需要用到能源这个数字近年来要在成长有限，你如果买扩大了美国的采购，那你原来俄罗斯的这些合约怎么办啊？这还是其中之一。再举一个例子，目前中国对美国采购最大的一块是农产品，包括有大豆、玉米、猪肉、棉花，它这些数字大概是在210亿美金。那俄罗斯也有大豆，那中国在分散这些大豆来源的时候呢，事实上也跟俄罗斯签约，所以俄罗斯总统普丁在前几年鼓励俄罗斯的农民大量种植大豆。好，农产品的生产是要一定的时间跟面积的，如果中国要再扩大它的大豆的采购量，那你又有俄罗斯的合约，这时候怎么办？所以啊，如果我们有约的一个匿名的一个大陆作家，他曾经在我们的杂志里面提供了一个分析观点，就是在特朗普跟习近平之间在做贸易战交手的同时，习近平的国家副主席王岐山，他那个时候大概就任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先到俄罗斯，那他们在观察就是说，王岐山为什么去俄罗斯，就是要向俄国总统普丁确保一件事情，中美双方的贸易摩擦扩大采购的同时，会考虑到和确保中俄之间的贸易关系，也就是过去的这种采购合约会维持有效。可是这只是中国政府要面临的一部分，它还有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就是它在拉丁美洲的投资跟借款。像拉丁美洲里面非常支持中共的是中国的，是委内瑞拉，委内瑞拉欠了中国大概200亿美金的债务，这200亿美金的债务呢，委内瑞拉政府用什么偿还呢？用它的石油。
石油，
那这里面产生一个问题了，委内瑞拉是用石油还债，那在俄罗斯，它从石油到天然气有6700亿美金的采购合约。那如果你又要再扩大对美国的能源采购合约，这些采购出来的能源，中国要用在哪里？如果中国的增长速度像这几年看来是逐步逐步的在冷却当中，那你这些采购的能源你该怎么办？
储存战略石油，
战略石油的量是有一定的，这个量太大，所以它是一个政府也好，中国政府也好，在面对美国贸易战的时候，双方打打停停，谈谈打打， 可是你要缩减特朗普政府要求的希望达到的这个增加2000亿美金的采购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它不是简单的一个买卖，它还涉及到说中国自己的贸易布局跟它的全球战略政治关系，这里面的复杂程度远超过其他。
那从这个国际关系的角度啊，那贸易战这个停火可视为中美同意把贸易战与这个国安的问题脱钩了是吧？
我们那么讲啊，中国势必会崛起，那美国势必会防堵，那在防堵过程中不完全是军事力量比较，也有经济力量、科技力量的比较哈。我们举一个比较浅显易懂的，比如说中国现在宣称它成功发展了运中战机，美国最早的运中战机是 F-22，它是在20世纪的后10年就已经研发出来，而且有实战经验。光是逆中战机这件事情，纯粹就科技上来看，中美之间至少差距了20年以上。甚至中国内部有人估计，这个差距是应该要用30年计算。所以在这个贸易冲突的过程当中，就是背后啊，它隐含的是中国跟美国的国力角力。那中兴通讯这个事情，暂时大概会这个大约500多亿的这个数字，大概就是7亿美金的罚款，暂时让双方有个下台阶。可是核心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习近平政府或者中国用钱满足特朗普，那特朗普可以取得一个政绩，他用钱呢换时间，这个时间做什么呢？用来发展中国自己这次的短板。这个短板里面，在中兴通讯这个案子里面就很清楚的看到，中兴通讯哪怕它可以把生意做到拉丁美洲、做到非洲，有个核心的晶片，它必须仰赖美国的高通，那中国必须要把这个事情给克服，那这个克服的过程它需要时间，所以它现在先用花钱的方式满足特朗普，因为美国也要集中选举了。那特朗普就可以有一个下台阶，也可以拿到了一张可以炫耀的政绩。他会告诉美国人，他修理了习近平，修理了中国。那中国当然自己知道自己的短板在哪里。一个晶片进口，同时这家公司在香港就停牌，这个对中国来讲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打击。不仅是认清了自己的科技实力、经济实力，也认清了现实跟自尊心。所以，在这个阶段，你可以看得到哈。如果花钱可以换到5年、10年的空间，让中国把自己缺乏的核心技术补起来，那这场战争呢，就是5年、10年以后还会再来一次。甚至我们可以预期啊，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主政时期，像这种谈谈打打啊事情，一定不会是第一件，也不会是最后一件。那特朗普的贸易战，因为这次有用，所以他势必还会再来。可是特朗普的这个贸易战的问题，就是说，他杀伤力的对象并不包含中国，包括他欧洲盟友都会深受其害。所以这一点，特朗普未来会怎么去用贸易战，我们就还需要再观察。事实上，用金钱换时间啊，可以在中国的另外一个产业里面看到。因为特朗普这次开出的条件是2年2000亿美金的采购，还有一个东西，对习近平来讲，或对中国政府来讲，也是比较容易满足的，就是飞机，商用客机。商用客机全世界最重要的两个，一个是美国的波音，再过来就是欧洲的 Airbus。那中国过去是两方面都下平衡的订单，可是如果他要满足习近平的这两，他还有一个方式就是扩大对美国波音公司的使用。可是我们就是理解要，就是说中国有一个强大的一个自尊心，所以他自己本身一定是做几件事情，他向波音买，也向空中巴士买，还有他还会保持一部分呢，扶持他的中国自制的这种商用客机。事实上，我们每隔一段时间就可以看到中国自己发布他在商用客机发展的进程跟这个里程碑。那事实上，中国的商用客机的发展程度呢，还远远落后在空中巴士跟美国波音。那现在如果他要用金钱换时间，就必须要扩大采购。这里面对中国来讲，就造成了一个选择上的难题。他如果扩大了对波音的采购，会不会影响到他在欧洲空中巴士的订单？你如果随便缩减订单，势必又引起他跟欧洲国家间的贸易冲突跟矛盾。还有一个他最在乎的民族自尊心，他如果不能空出一部分的市场扶持他自己的国内商用客机，那势必就会让他在商用客机的自主性上的发展受到萎缩。是，你就回到刚才前面那句话，他采购的波音可能得罪了欧洲，然后呢，他还会让自己的自主国产商用客机的发展受到限制。可是你不做订单的移转或者缩减国产商用客机的采购，你又没办法满足或者达到2年2000亿美金的目标，他又会对特朗普的承诺又会跳票。以特朗普目前至少还有2年以上的任期， 他随时可能又出怪招。
嗯，
对，所以这个对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来讲，这会是一个很头痛和困难的决定。
嗯，
他要怎么去走跷跷板，又要平衡美国跟欧洲之间的这种贸易关系，
嗯，
又要扶持自己的国际产业。
嗯嗯，
事实上这样子的事情不会只发生在能源采购、商用科技的采购，像晶片采购也是一个例子。像中国的晶片主要来自几个国家，美国、日本、韩国还有台湾，晶片采购也是它的一个大宗。像电子产品的采购，这种晶片采购去年大约是$120亿啊，在美国的部分，那其他的有日本跟韩国。还是一样回到刚才的讲那句话，如果两年要达到$2000亿的对美采购，晶片全部都采购美国公司的，那南韩跟韩国约抗议会影响到什么呢？
嗯，
因为习近平要带领中国和平崛起，他其中在东北亚的部分呢，他要打造一个自由贸易区。这个自由贸易区是由中国、日本、韩国三方共同合作。如果缩减了对日韩的晶片采购，他这个自由贸易区要怎么做？
嗯，
势必会打击到他跟日韩双方这三边关系的一个布局。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中国在单纯在这次面对这个特朗普贸易战的时候，他要用金钱换时间。事实上没有外界想象中的容易，所以这个过程我们也可以看出来，为什么美国商务部长在跟中共副主席刘鹤几度会谈的过程当中，最后你都看不到具体的汇款成果。
嗯，
所有的新闻对外只是说明双方密切的合作跟洽谈，细节呢全部都要等到下一次再讨论。
嗯，
这就表示说在具体的项目上面来讲，虽然商务部长跟刘鹤双边谈了那么多次，但是到目前为止谈不拢。所以这条路对习近平来讲，或对特朗普来讲，都还很漫长，能不能赶在今年美国其中选举之前，特朗普拿到他的成绩单，可能都还要再观察。
嗯，就是个中美贸易战之间，那么就有台湾会担心说，这个美国会把台湾当成棋子啊，然后特朗普不是要挟着这个中国替他在朝鲜问题上效力，现在好像也不太需要了。那么台湾呢，就会有这个问题，被人当棋子。
事实上，台湾一直都是棋子啊。
嗯，
那台湾我们自己也很清楚知道，但是当棋子是这样，你自己要知道你还有多少自主性。比如说举一个例子，在中美贸易战的时候，中兴通讯受到禁制，那台湾的产业一定也会相对受到影响。可是如果中国也对美国展开贸易制裁的时候，美国也会受到影响。那尤其在电子业这一块，台湾因为有完整的代工业，所以它势必也会受到影响，所以它一定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这个时候呢，台湾就不宜去表态。可是在有一些问题上面来讲，就比较没有那么复杂。比如说在东北亚的地缘政治的矛盾跟冲突上面来讲，中国的崛起过程中，它不断的扩大它的海空军远洋操演。那它的远洋操演这一块呢，事实上一直都激起了包括南韩、包括日本、包括美国的这个注意，甚至我们可以这么讲，尤其是台湾、日本跟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它现在要改成叫印太司令部。
嗯，
三方事实上一直都有一个不公开的合作关系，联合监控中共海军跟空军的这种所谓的远洋训练。那这个回过头来就会看得出来说，在整个中美冲突的过程中，中美双方一定是有冲突有合作。
嗯，
那对台湾来讲也一样，这是跟中美之间一样有冲突有合作的地方。当然现在台湾跟中国冲突的部分是比较多，可是你这个时候你还是有一些可以弹性运用的空间。那当然你运用的好不好，这个拿捏的分寸拿捏的好不好，就考验了现在台湾主政的蔡英文政府。
嗯，好，各位听众，以上中华世界为大家谈美中贸易战打不打，不打是中国头痛的开始。感谢台湾新新闻副社长陈东豪先生为大家的解读分析。本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也感谢我们的法国同事 Stefana 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